已经把这一回去。
请坐。好，我们接着哈。因这个因缘我为这个圣曼夫人受记，那也有很多众生愿生彼国。好，那接着我们看这个、第二章，它叫十受章第二，而使圣曼夫人受记以恭敬而立，受十大受，等是菩萨戒。好，世尊，我从今日乃至菩提，于守受戒不起犯心。这个我们整个看，先这个就对我所受的戒我不起这个犯心。我们现在从这个道理上，我们看到什么？我们谈的，当然后头会谈到很多甚深的道理。那你看啊，这个甚深道理所建立的因缘是在哪里？竟然是在最直接的缘与境对峙的，我如何与守受戒不起犯心？所以这样的一个不像我们啊，有时候把佛法谈得很深的时候，竟然高到落不下来。那高到落不下来，那你有问题啊？为什么？因为最近我在上一个课的时候啊，有一个法师啊，他也是在教学，他讲说，在某一个团体啊，大家很喜欢闻法，但闻法的人啊，就有闻法的特性。什么特性啊？对很多世间的很多东西都不屑，乃是作物啊不做，很多东西就尽量敷衍啊，他认为这不究竟啊，那所以说对很多该修的福啊不会去想要修。这里面有些观念有点似是而非，像我们现在普遍有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动中修就瞎修瞎动，就有叫动中修，动中修有动中修的原理啊，那就是说拿着动中修，生活里面就是一切，可是却没要领，所以弄得到最后出家在家也没分，对不对？如果这样的话，在家就好，何必出家？然后我们马上就感觉到我们应该好好的修学，很多东西应该远离，但这个远离啊经常变成是懒惰，他不知道修行远离，他不知道说一切法无自性，但你却有执着，但你的执着从哪里来？必须以相对法去对应，你缺福要有福，应该你缺的是什么样的福？这个福又从哪里生？一个法一个生一个法，你是有次第的在衍生的。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他的话题说，我打坐修不来，我诵经，诵经修不来，我修福。那我为什么修福？不是为了眼前的福，是为了以后的解脱福，菩提资粮福。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知道我烦恼极重，我盘不了腿，我很多该对治的该修学的没有，所以我知道这个法的升起过程当中有哪些法的升起因缘，这叫次第。我们经常在问次第次第啊，问到次第很难说的，因为每个人并不一样，大方向可以说出三学次第，但实际在讲修学次第的时候，并不是你一个那么笼统的修学次第里面，你要知道说，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到北京，次第在哪里？因为是从南往北嘛，那个次第啊，往北由北往南次第不同啊，是。你要得这个法，这个法的升起因缘是靠哪些法？比如说我想要修禅定，但我禅定修不来，原因在哪里？我们就开始观察禅定的成就具有哪些条件，我观察我的条件哪些不具足。以生恶令断，未生恶令不生，对不对？这就是很现实的修行原理啊，不是瞎修哦。我们现在经常讲说不要盲修瞎练，其实 讲完这句话的人，往往有时候还是盲修瞎练。为什么？不是他知道不要盲修瞎练，可是他就不知道法的升起因缘，所以他还是盲。他不知道这个法生的时候要靠这个法，这个法生的时候要靠这个法，很清楚的知道他的前后法的升起因缘，所以我从这里逐步升起。所以有人说，人家我们家这样修，你怎么修那样？你怎么到现在人家都已经当大法师了，你还在扫厕所？我适合啊，我这个人向来慢啊，所以我要做众生皆需要但众生皆不想做的事情，以便降慢啊。我最大的障碍在慢，我就找方法，这哪是有世间价值去论我该修什么？我问我烦恼在哪里？是，我看我的障碍在哪里？你为什么现在睡眠睡得那么少？因为我其他烦恼不多，就是睡眠盖很重啊。因为我要对治它，是不是？我哪里不足？我就这就是我的次第，我的次第很清楚。我以为身善令身，这就是我的次第；以身善令身长，这就是我的次第。是不是？这里面都有务实的看法。好，所以整个修行，即便是法界究竟圆满的道理，竟然落实的就是这样实际的实受十种菩萨戒，从十种菩萨戒里面去成就法身功德。法身功德是并不是有一个什么具体存在的这种东西，因为我们因为颠倒妄想，我们讲说真如法身被尘垢所盖嘛，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就是用这个把它去除掉。那尘垢本身，我们经常讲说有一个清净如来藏法被烦恼所盖，这是描述了，其实这是一种比喻而已啊，并不是有一个体被什么所盖。其实简单盖就是这个本质极尽的东西被妄想所生所染污了，这个染污里面隐藏了很多的心行，很多的重重叠叠的颠倒无明。那佛就很清楚了，说这样的升起因缘透过哪些无明所成，所以我就立这个法，这个法在修的时候会引生众多因缘对治你那些执着，是不是？所以当你发广大心量，一个人如果经常熏修于菩萨行，刚我们刚才念的菩提之量，虽做小福德啊，都能有很大的福报。为什么？将心舍出去，将我执法执以悲心为动力，以菩提心，以无所得心，让这个法，因为本来谁障碍你？其实也没人障碍你了，因为本来极净了。但你无始劫的颠倒，让你一直受困在此，所以我只好依你烦恼升起因缘，升起对治的法门。所以我要你随不同的根性，我要你缘不同的法，升起对治的因缘就不同。所以懂得要领的话，在一念顷间可以得成就广大福德。我者的话，你穷极无量劫修学啊，依然是生生灭灭，无意义的。所以《金刚经》所说的道理是真实的，这个绝对不是在法上的纯粹信仰，而是道理如是啊。因为整个缘起，整个轮回的因缘是在这里。当我之间，我是找到病源，我不是治之末的病，我是直接治病源。我病源一断，后头无量的病都断，所以才叫无量功德。是，你梦中所做的事情，不如我让你梦醒。梦醒不是一了百了，全部都解决。所以有为功德再怎么修都比不上无为功德。为什么？一个是本，一个是枝末不同。所以这里面谈的叫发广大心量，说我从今日乃至菩提，以手受戒，不起犯心。这个如果叫一一谈的话，那就又会开展出好多的道理。什么叫以手受戒？这里面在菩萨戒里面就会牵扯到一个是律仪戒、饶益有情戒、摄善法戒。因为而且这个戒法到最后会以戒法的终极处会以什么佛法的就近的戒 到最后一定向着什么？向着实相的。最近刚好谈那个，之前有提过，在谈《瑜伽师地论》里面的声闻地，就是色界就分里面的声闻地，声闻地里面的毗那耶，就是戒法的部分。他说：“勤学毗那耶比丘如何如何，哼，绝对不是光戒，整个戒定慧都是在勤学毗那耶的比丘，他们该守的十种不放逸行当中，如何闻法，如何坚持闻法，如何思维佛法，都是在毗那耶的范围里面，都是结构在一块。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典型的修道人是这样在修持的，哎。”所以他一个戒法怎么样将这个戒法在这个层次里面，到最后那个戒法会随，因为戒法之所以成为戒法，有一个根源原理，因为他一定也不离开缘起，一定不离开缘起。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当然要再谈，也有很多哈、哦，你就说这个如何让这个持戒。不同层次的戒所观察的范围不同，但佛陀当初制定五戒的时候，也是从佛的智慧所开展，虽是应于人天的五戒，但从五戒的本身根源上来讲，是不是能通佛戒？一定能通。十善业道里面讲的十善，是不是到最后从人天善到最后到佛到菩萨，是不是都修十善？是。为什么？缘起如是啊。那同样的十善为什么修人天？因为你赋予人天心，我赋予声闻解脱的心，我赋予菩萨发心，一个戒法随缘起不同，升起不同的功德。所以我们对于所算的，就说像我们比如说我们受菩萨戒，有没有先跟你讲戒条？没有啊，先受完再跟你讲戒条。我们每次都是这样啊，那人不早说，早知道就不要因为原来那么多、哦、哎，不是，这是你发心完了，因为这个你后来我们才说、啊、你是受方广菩萨戒还是瑜伽菩萨戒还是怎么样受？其实不是，是那一份发心受持菩萨成就菩提之量的决心下定以后，凡所有菩萨该学的都是菩萨学处。所以表面上你是方广菩萨戒，你是瑜伽菩萨戒，不是，所有菩萨当学的都是菩萨学处。对，这个经这样说那样经说，那我应该持哪个？都学啊。为什么？你不是学给别人看，你要成就菩提之量，凡成就你菩提之量的皆是菩萨学处，饶益有情摄善法。所以那我知道为什么我要犯，它的真正犯在哪里，从根源的防护到后头，其实最重要的是以不以缘起实相的对立才是真，因为我们戒法到最后之所以会产生违犯，是什么？背离实相。然后因为这个道理太远了，好像就因这个道理就一直衍生衍到知末的地方。所以说善恶道三善道，越能顺向菩提的，越能顺向缘起的这个这种实相的，它的功德越大，是不是？都是从这个道理。那我们为什么会堕恶道？就像楞严经讲的，勤重者往下，想重者往上，这就是众生贪着。那因为有这样的原理，所以我们制定的戒律也是因这样的因缘而施舍的。所以这样的道地，因为戒法不是道地吗？道地一定因什么苦集来的啊。所以真正会持戒的话，应该要缘起真见，才知道为什么当初戒法是这样子，怎么样子才能让你戒体清净？绝对不是用虚表的外相。我不否定外相，外相是一种防护的一种要件，但可是如果停留于外见，引以为虚荣，其实不是真持戒，不是真持戒。它最重要是如何从以轮回点，就像我们讲声闻戒的话，它以出离为相应的。所以当你在持戒的时候，你要知道声闻戒法本身是顺向解脱的，结果你的声闻戒持得非常好，但你对世间的爱着，对自我的挂碍都重，表示你的戒体不清净。那你外围可以称许啊、哦、非常很多地方做得非常好，但不顺向解脱。我所有的防护无非就是防护你一切染污对世间的挂碍，一在家人能犯的，为什么出家人不能犯？因为你是要求解脱的， 这个戒法的实施是往这里啊。所以说在菩萨戒的防护，它就不再只是防护这个，它防护的还要是饶益有情摄善法，因为这是菩萨戒的戒，也是重要的供出啊。才怪世尊，我从今日乃至菩提，以诸尊长不起慢心。这个都是看似简单的东西啊，这因为它都涉及到整个对于法的尊重，这绝对不是光只是表面上的一个尊重啊。其实一个尊长，你对于你的师长，这里面都牵扯到每一个尊长所代表的是一种这个利益你的这一份德啊。所以在佛法当中，伤害一般众生跟伤害父母乃至出活生血为什么不同？因为你本身在认识这个对象的时候所赋予的意义就不同。对一个对你极具重恩者你还能伤害，表示这个人烦恼极重。是。那有的人说，哎，我杀我的养父母，那这样没问题吧？重。就是这也重啊，为什么？因为你父母你不知道。而这个养父母在你的实质意义上来讲就像父母。所以你杀你养父母其实可能就是跟杀母罪一样。那罪重不重，其实有时候从外向去论呢，难论出一个规格出来。但实际上从你实质上，你明明感受这个养父母从小就一直在照顾你，他所取的，他所扮演的角色就是父母，其实对你来讲就是父母。这他的实质意义是这样。而对这样的恩义破坏，那罪过极重。都是从这里来论的啊。所以以尊长不起慢心啊。那这个当然我们可以简单谈，但不过这个意思其实都有比较深的意思在里面啊。世尊，我从今日乃至菩提，于诸众生不起慧心。啊，不起慧心，我不对众生起嗔恨之心。我常常讲课的时候啊，我们戒法有时候是熏修完了，但我们并没有有一种怎么样的想法，就是我觉得戒法它是一种具体的一个生活规范，所以戒法应该是记起来的啊，尤其是菩萨戒，我们圣人戒大家会重视，但菩萨戒很少人具体去重视。其实你应该就把它当做一个具体生活规范，我时时意念我就是照这个做，我行以菩萨道，这个戒法就是我准备去完成它的。这比你自己去负责，你自己去想，就是说我受持这样的菩萨戒，像比如说圣曼夫人这十条戒，其实就含着三趣境界都涉及在这里面，广略把它收拾在里面。我们这个在宝积经里面也有，其他经典里面都有菩萨所当行的几条法。那你作为一个菩萨，应该有一种很具体想要实践上的一个决心啊，再不是一个认知，而是一种具体规划，而且主动完成的啊。那比如说我们从一个戒法当中，这个戒法就会引申很多观念，比如说于诸众生不起慧心，这你发心了哦，发心的时候就开始手持这个戒法，你会不会起慧心？会的，一定会。那会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就修忏悔了。然后还有光忏悔还不能用，因为你还是起慧心。第二，我对众生产生众生见，这时候我就必须要从种种之见里面远离对嗔的升起因缘。第二，要远离嗔乃至对众生升起因这种嗔恨的因缘的时候，我要从哪个几个角度去化解它？这时候所有的菩萨行都会在这个戒法上，以戒法为摄受，让其他的定慧之学全部都导进来。因为如果你要圆满这个戒，你没有其他资粮是做不到。你不会说光说我发愿，我再也不起慧心，讲完你就骂他几句，他就马上犯了，马上犯了，因为他没那个条件，没那个资粮，他做不到。啊，这时候，菩萨看到说，你不是刚发愿吗？你不用起笑，你也是一样。哎，那问题是菩萨因为发这个愿，知道这个意义，那开始就开始让他圆满。那为了圆满就开始修了，我如何不起慧心？第一个，我本身没有具足广大功德，就好像说我要做广大布施，我连三餐都吃不饱，我还广大布施，我一布施完我待会就饿死了， 没办法，不堪忍。为什么？福德太少。后来从一个法义上观察啊，我别如下手处，我就从现前修福下手，所以这个修福就开始用另外心情，不是瞎修福报，就开始以菩提心相应的修福了。从能做地做得到的地方开始积极这个菩提戒法的圆满，都是有具体的这样规划的，而不是一种笼统的一条一条在那里，没一点资粮，没一点准备，没一点其他的条件，你能修得来？我不相信。你要不能知道尊长的功德，你能不能起？你会起？你能收不起慢心吗？啊，你不能观察自己所见所闻的不足，对于自己所执的其实是极为不堪，你还是有所肯定，会不起慢心吗？当然会。所以为圆满这个戒法，就必须要从其他的道品来圆满它。这时候菩萨从一法当中就受摄受诸法，所以六度当中能不能一度摄受其他度？可以的吧，因为它法法相生的结构在这里。好，世尊，我从今日乃至菩提，与他身色及外众俱不起计心。好，那当然这里面都涉及到我们在菩萨戒当中啊，我们主要的因缘是利益众生，我们更不可能以众生处起伤害意。好，那这个像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对众生所拥有的都容易起嫉妒，那这个嫉妒意其实隐藏在哪里？所以当我们，你看我们在防护我们的菩提心，我们的悲心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想，你在嫉妒他，你在反想，如果这个是我父母，我会不会嫉妒？不会。假如这个人是我的孩子，我会不会嫉妒？假如这个人是有恩于我，我会不会嫉妒？好，或是整个转想，他就能把这个嫉妒心给去除掉，是不是？所以这个嫉妒心在我们升起的时候，其实即生即忏，否则的话，它就会伤你的菩萨戒。为啥？久而久之，你以利益众生的心动摇了，而且不但不利益众生，而开始升起伤害众生的意。这时候，整个菩萨戒的因缘就开始萎缩。那还有它最大的原因，最大的障碍是，它开始让你背离真如实相，它开始慢慢背离的法身功德。所有的善法功德从这里就开始萎缩。那菩萨戒法它本身能为什么能升起一个这么大的功德？因为它直接透进的是最根源的诸法功德菩提处，所以能受持菩萨戒的人并不容易。好，我们现在大约这样提的哈。那世尊，我从今日乃至菩提，于内外法不起艰辛。好。我布施，我舍，你看，内外法随时都在调整，在舍，所以这其实我在这里提供一个观念啊，这个观念因为这个修行其实是很闷的事的，要得到乐趣实在不容易，那得不到乐趣，那自己乐咯，怎么个乐法？所以这个乐就是。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佛法，我们再观想一下，就是用佛法来滋润自己，因为稍微给自己一点空间缓和一下啊，看两思维一下那一份将一切挂碍舍离的清安喜乐啊。比如说我们知道所有烦恼从哪里来，我今天不仅将外资财舍掉，连内外一切挂碍皆舍掉，我以这种净思维当中欢喜摄受这样的道理，我内心升起对于法的欢喜皈依。好，这时候你经常有时候就面对外在的种种境，你却能有一种安稳相。为什么？我虽然得不到外法的滋润，但其实我知道我是在菩提道上，等是用于佛法滋润自己。这个药啊，我知道你路很难走了，你有时候必须要用很多佛法很多观念，像有的人发心好利益大众，那利益久又会很苦恼，因为那个正念没了， 完全在利益众生的时候，利益久的时候，自己也掉入事里面了。结果那个菩提发心，那一份观察不见了，所以做久的时候，苦恼心就出来了。这时候你偶尔必须要，虽然你很难得发大心，要入大了，利益众生，但久了总是毕竟是烦恼哦，很多地方弄得很苦恼。这时候你就要静下来，你为何做此事？你必须要从另外一个更高的视野来看，我在这边利益众生，但本身的利益在哪里？我不求外向上的肯不肯定，其实乃是诽谤、嫉妒都无妨于我在此法上我是如何安住的。我虽然得不到外法的滋润，但我却知道我不离佛法，而真正的功德就在此处上生长。有很多的善思维啊，会调整你在修行道路上的一种偏差，乃是失去正念，这些都是技巧。啊，这你要学会这些，佛法已经告诉你，包括那个这个很多经典啊，都会告诉你，菩萨有几种艰难，菩萨很艰难的，所以偶尔你看到几种艰难，你就会觉得说，你放心，继续走。我了解你很苦的，你得到安慰啊，毕竟人家了解我这个菩萨，大家都不了解我走得很苦，结果一看到经典，佛已经跟我们讲，菩萨有这些艰难，我了解你很苦，但请你继续加油。好，然后这个自己掉掉眼泪，撑起来，明天继续冲啊，对，就这样，是没有这些伎俩，你走下两三下就倒了，看大家算了，随顺大家，日子比较好过。菩萨要有菩萨的伎俩，有些功夫了。好，我们来，世尊，我从今日乃至菩提，不自为己受续财物，还有所受，悉为成熟贫苦众生。也就是说，你随时在思维这样的道理，利益众生。其实我们常谈，就是说，在未证无生忍之前的六度幻行，其实大部分的功德都在自利而已，因为你实在是很不容易去成就别人，因为你还有挂碍，所以我们往往以利益众生，到最后真正利益自己的，大家就利益的事情，大家都利益自己。我记得之前也讲，在别的课讲说，我们一直到处讲净弘法，好像度很多人，结果发觉最得利益就是你自己，因为别人不一定听懂，说不定你讲课的时候是在虐待别人，就是因为你来，我们才要来，讨厌，又不能抗议，就是这，所以每次回去为什么都睡不着？因为有人在诅咒我，开玩笑，说不定是这样啊。不过这个有时候就是，其实你能利益多少，大概就是这一份发心，到最后发觉最利益的是自己，到最后自己成就无生法忍，开始沿途熟身。这时候的功德也清净了，能力也行了，众生也真的能依因为你而得利益了。好，那这是大约意思了。世尊，我从今日乃至菩提，不为己行四摄法，为一切众生故，以不爱染心、不厌足心、无挂碍心摄受众生。这是菩萨发心啊，所以菩萨的戒法跟声闻戒法会有一个很核心的不大同的地方。这个，声闻戒有没有利益众生？有，但菩萨是更正向积极的，以悲心为主的，大悲为上首的，所以他发觉在戒法在自利利他产生冲突的时候，他往往会以利他为考量，所以在四大圣论就有谈到那个真上心学的，真上戒学的时候，就会谈到声闻戒法跟菩萨戒法有一个很大有不同的地方，所以这个不同的地方就会产生很多菩萨戒在解释上有很大，就是你会发现菩萨戒是一个非常难得，一个非常很真实的一种面对人生、面对世间众生的一个戒法，这里面充满冲突。充满坎坷的，为什么？我常讲就是菩萨戒不是那么简单，选择对，你当然选择对，但现实环境会让你可能要逼你选择错的。那为什么要选择错的？为利益众生故，充满矛盾了。 那这个矛盾说、啊、这样做好难，你放心，就算你做错了，乃至到最后造恶业，到三恶道，整个菩提道还是向前的。本质意思就好像说，因为你想要去救人，结果在路上绊倒，会不会流血？会，但本身你那一份道德还是胜过那些治疗的。你会有坎坷，但每一个过程其实都是在顺向着菩提的。那所以说，在整个法身功德，它具有一个荡除一切挂碍，所以它会圆广大尽。你注意哦，它会圆整个菩萨界都是广大尽的，时间都是长远的，都是近未来，所以它去除了时间相。它所圆的相有没有赋予很多条件？它经常是无条件的。所以这个无条件是不是对于我执跟法执是最好的破除？那这个破除在哪里？就在你身心所缘的相关的境里面去成就了。所以在那个《瑜伽师论坛》谈到十种不放逸行，就从你生活上的啊，缘这个境要起几种观想以成就你的不放逸，面对这个境要起几种思维让你成就你的不放逸，都是缘什么境起什么观想。我们不是经常有那个品尼日用，有时候会谈到啊、上厕所到睡觉乃至出来做什么事情都有持什么咒做什么观想，其实就是要你起这个正念。你到最后很就是因为你心不安住正法，你的心就会攀缘，所以直接就在现前生活当中给你做适当的规范，以便于你面对这个境起这个心，时时当中正念分明，都不被你菩提心，你看它都有这样的作用在。其实这是一种巧方便，刚开始会觉得啰嗦，其实它有一样意义的、哦、所以你要注意啊，他的那个心啊，从这个戒法当中，你看他荡除哪些众生容易产生的执着，你看他就一直在成就你那个法身德，也就是你这个如来藏是透过这些的戒行把它洗涤干净而呈现功德的。所以它是不空来的，它必有其因的啊、哦，是吧？为利益众生，不爱染心，无厌足心，一直啊，他这个当然要广行啊，要能长远行啊，必须都是中间有很多的障碍，必须有所去除。像比如说，我常讲就是我们发愿尽未来际啊，我们现在不要讲尽未来际，假如我们在座有人讲尽行受在大寮煮饭就已经没了，就跑光了，对，尽行受而已哦。啊，为什么要大寮？那么别的啊？可是现在最缺的就是大寮的人啊！啊，有人就尽行受又不行了、啊，那种油烟一辈子，我都不干。啊，你如果讲尽未来际都在大寮，我当然这样都跑光了，菩萨都跑光了，难哦，对不对？我们讲说，像比如说我们上课上，最好礼拜六、礼拜天能不能补上？是不是？所以这还不尽行受，就尽这一周的一到五就好了。哎，六日看能不能休息。哎，如果尽一周，那都没休息呢。你看，你的量才一周，量才一周。所以你要知道，人要发这个愿，要没有一些伎俩、一些方法，你发不了。你要没有其他善法做支撑的话，你会那个不容易。你要想说。我今天赚一万，明天赚一万，每天固定赚一万，你会讲说礼拜六礼拜天休息，你就不要不休息，全年无休，因为他每天一万呵呵，这时候你就不会推了。为什么？时有功德啊、嗯、现在不行啊，现在就是功德多大我不知道了，但休息很需要、就不一样了，对吧？很容易就比出来，看你的发心到哪里。老实讲，两三下就能测出你的发心到哪里。我没神通，但我有能力。我不是想说我可以算出你的发心值多少钱，我能啊，我可以、啊。哎，我们现在给你一万块，哎，两万块，你要不要离开？要不要离开这个教室？五千块就离开了，一千块恐怕也离开了。啊，如果十万块、一百万都光了，就剩下我一个，说不定我自己先离开，啊、哦，对不对？回来最多被骂、啊，对不对？啊，钱已经放在我口袋里了， 所以说我说用多少，我可以算出你的功，你的发心值多少钱。你看，虽然是无形的，还是可以算得出来，因为你实在太容易被算出来，因为你的品位实在是不够这么高，两三阶就可以算出你的造型大概值多少啊。你两三阶就起烦恼，就知道你大概值多少钱，对不对？开玩笑了，我实际上就是如此啊。我们轻易里面对被世间周边烦恼起动摇，你就可以话知道你的菩萨戒的手持坚不坚固啊。有时候我就讲说啊，最近呢、啊，有些同学就跟我讲了，我周边也跟我讲啊，怎么哭呢？怎么哭呢？我听完了，我想跟他一起哭呢，都有点困难。你知道为什么？这在我们的经验里面，这应该不叫苦恼啊，这不是很正常吗？不是我的能力很高，而是我觉得这不是很正常吗？啊，像以前的那，哎，恋爱失败就去死了，啊，那我们那一时代，人家不爱很正常啊，所以哪有什么失恋？那本来连练都没练过，哪来的失恋？所以我们就很正常。但这个开玩笑，有的人他花姐就说，因为花姐现在有人在反映问题啊，格局稍微小一点了，也就是说你所在乎的其实实在是没事找事的，在一般上班人都要为生活要跟老板折冲，很多苦恼。我们现在日子那么好，你先连这个也要去苦恼，就这样简单，就是说实在是没得烦恼，随便找烦恼来烦恼了。啊，所以他在讲，我在那里听，我听了老半天。他说我这样子在这样，我说我试着去了解他的苦，我真的想，我说不会啊，这样应该还好吧？他说你怎么不会？当然不是你碰到，我说不是，我刚才有设身处地，我觉得还好啊。可是他对他来讲就好苦好苦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摸过，他就觉得很苦，我就觉得还好吧，哎。啊，这个我们以前都常碰啊，因为他这样骂我，都不顾我的面子。我说以前我们都是这样被骂，我跟师父讲了老半天，他都不听我的。我说我们以前见到师父讲，两脚都会发抖，都要软，我们都跟师父，包括师父，讲完就赶快溜了，我们哪敢跟师父多讲话的。现在你还跟师父这样一直喊来喊去，那厉害。以前见到师长就这个。没讲几句就赶快吓得要死，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怕，对外面是够凶的，见到师父就不知道怎么样了，就是连动也不大敢动。那是是是是，什么都是，也连听不懂都说是。回完就问宝贝，刚才师父交代什么？那不是说是，你不是懂吗？我就赶快回答而已啊，我怎么知道他在讲什么？吓得啊，是是是是这样的。现在还可以跟师父喊来喊去，我说你们厉害，这狐狸很大。我们以前没这样，所以被骂不是很正常吗？而且忙很多，我们以前一直忙啊，我们没上过课，我们出家以来师父也没开过课。现在有人说师父你经常不在，啊如何如何？我师父我从来很少看到他，啊学自己学了，那做事很正常啊，那早上起来就一直做这样而已啊，还忙东忙西忙到晚上。安板了才到房间打开书，那一般没有超过半小时就已经睡着了，太累了。这整天就这样过，然后自己就开始从这里去反省啊，自己去触动自己。师父没奖金啊，现在这个也有，那个也有，这个也有，那我们开始心就开始被保护，这个执着让你的心脆弱，这个执着让你的心脆弱，拥有很多东西让你的独立性对于世间的攀援啊，结果就挂碍在这里，人心那个道心就脆弱掉。这额外话啊，再过来我们再看。师尊，我从今日乃至菩提，若见孤独忧系疾病种种恶难困苦啊，困苦众生终不暂舍，必欲啊安隐以逸劳逸啊，令脱众苦，然后难舍。这份心其实你看啊，它每一个道理里面，因为我们现在没办法针对每一个，如果要细讲都有很深的道理，可以看到经典里面有很多道理，但我这里举出一个观念，就是说每一条东西引申出来所衍生的多少念头，一个众生愚痴不明道理，乃至到最后他能学佛， 到最后不但能学佛，还能发愿利益众生，这其实都是要克服很多障碍，才有机会听到大圣法，才能发菩提心。你为什么这样讲？就是说，一般众生能起一个利益众生，发尽未来际利益众生，他要有多少条件，这个心念才生得起来？你想一想，很难的，很难的。所以我之前不是有一个客户在讲说，我们现在拿一杯水供养佛，你觉得很简单，对不对？请问有多少众生没办法拿一杯水供养佛的？他没能力的。第一个，他连佛都不晓得，他也没那个福报做这样的供养。所以千万不要从单一法来论，你今天所传的这些戒法，你能奉持，你能发尽未来际乃至菩提，这里面依具足要哪些条件，这个戒法才能成熟？你如果用细去观察，你就知道，当你能发一个念持这个戒，其实具足有多大功德。这绝对不是欺狂，而是因为它实在太难了。因为这种因缘要不是透过好多的条件才能成熟，它根本不可能跑出这个戒法。所以你愿意持这个戒法，发起一念刹那的欢喜心，都功德无量。因为真的很难，就像说一个人向来奸贪，到最后竟然不会占人家便宜，以前都是偷盗，现在就是大不了我不赚，或是说我不欺负人，但不能让我亏。现在不是小亏没关系，现在就大亏也没关系，到最后我都不要，都给你，你看要进步多少啊？这要去除多少障碍，他才能成就这种功德？所以菩萨戒你就知道他功德多大。他很难单一因缘升起，他必须要众多条件才能升起这样的心。所以我们在做受菩萨戒的人，这个都是要好好珍惜啊！你看日进斗金，你知道吧？哎，为啥每一个身心带着这份戒法，起的一点一念的这种戒，这行止都让你感应很大的福报。好，他就讲说我们不舍众生啊，这个道理字面上道理很容易懂啊，我们就不在这里多谈。世尊，我从今日乃至菩提，若见不扬众恶律仪及诸犯戒，终不弃舍。我得利时，于彼彼处见此众生，因折伏者而折伏之，因摄受者而摄受之。何以故？以折伏摄受故，令法久住。好，所以菩萨戒法就衍生另外一个更积极的了。所以后来菩萨会衍生什么？类似转轮王。菩萨当以什么因缘度他？在这个时代因缘当中，他现出富贵人生，以这个因缘起。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举这个例子哈，因为我们看的视野不够大，有时候。但我并不鼓励，这个有时候弄不好，大家会利用它了啊。就是说，菩萨有时候不拘小节，因为他看到的是利益众生的广大功德。假设哈，但诸有我讲过，不能利用它啊。比如说，你化解这一时代里面有很多人因什么因缘得度，但我还没因缘跟他们结缘，所以我必须要跟他们同事社。那同事社的时候难免有过失，但菩萨看着以内心降伏自己的烦恼，但外现不清净相，以因缘成熟的时候一转念将这些众生全部度完。那你不要看他前面哦，好，我最常举例的就是宝积经那个普明菩萨会，那不是有五百比丘吗？听佛说甚深法，全部都走了啊。所以我常讲说，假如你们来这一套，我一定会很受伤害的。不过他是500位，你们还没有500位，那500位走，要是我们一定会很刺激很大，新闻一定会登。哎呀，哪个道场，讲课讲到一半，500个跑掉了，会多难看啊，是不是？但佛不懂啊，佛就叫比丘某某人去把他们叫回来。那个迦摄还是我忘了是哪位，他讲说。佛啊，你渡都渡不来，叫我去有用吗？所以叫弟子，弟子也不敢去啊，因为那五百比丘，因为过去是外道，然后 只因前一火，只因一时赞叹火，就一直就出家修行。出家的前一火到现在外道根性还在，但善根也慢慢成熟。所以听佛讲圣真法，整批离开啊，因为这过去就整批，现在还整批。这个你也不能怪，按你们搞破坏和，其实众因也难论了啊。没办法，佛知道化作两个比丘。佛不以佛身呢，佛是化作两个比丘，去路上挡住他们。做什么事？佛说法不就近，我们也听不懂，我认为不恰当，我们一起去修。我那五百比丘说，对对对，我们也都是这样，你看。这两个话比丘是不是先有点谤我，有吗？但不谤我还能跟他们同事吗？难吗？所以谤完了以后就去，那混得很熟以后再把那五百的带回来。那五百都已经开悟了，回来我再问他说你们去哪里啊？那他就回答啊，类似都是从以实相道理，你们拜什么为师啊？你们是去哪里啊？啊，就开始有那个不来不去的道理出来了。这五百个比丘被两个化比丘渡出来了。好，渡完了以后，活在这个会上，因为跟这五百个比丘回来的比丘在应答的时候，周边未得渡的又渡了，所以当初活要不要让五百个离开？要啊，因为不这么绕一圈，旁边那个渡不了啊。你看多善巧。要是我们好哀伤，我那么好心，你们怎么可以背离我而去？然后佛就说：“如是如是，因缘去吧。”然后就用两个去把它渡回来，渡回来顺便把旁边顺便渡。你看，都是刚刚好，只有我们这个挂碍的老是在那得失起伏，就是。所以后来在菩萨在度化众生那个善巧就开始不一样了，跟声闻律开始就展现不一样了。他还会怎么样？因折服之。那折服的态度就开始已经衍生不同的菩萨方法出来，你会发觉说这是我没有善巧，但菩萨道里面凡是有善巧利益众生的菩萨都行。所以在菩提资粮论里面就有谈到有力菩萨跟无力菩萨，刚出血菩萨在度化众生不一样，在有力的菩萨凡能利益众生的一切善行菩萨当学，但出血菩萨是什么？修忏悔，修忏悔，有修忏悔是几个初学菩萨当学的，不一样。但如果有力菩萨是凡一切能利益众生的一切世间学，凡能利益众生的皆学，所以利益众生的调伏就不再受这个格局所限制，完全是不以一切凡可利用处皆是菩萨的所当行的啊。因色受之，因折服之，好的，因色受折而色受之，何以故？折无色受故，令法久住。所以这个再不是一个单纯的退缩。所以菩萨为什么会降魔？为什么会对治烦恼的人？为什么？因为假如不这样对治，会令正法衰败。所以他再也不是一味单纯的退缩了。但当然也不是用嗔心对立，不是用嗔心对立，但他知道这当中有些该折服者折服，该病者病，这不是当然好人的。为什么？他因为有一个令法久住，有很大的视野，很大的观察，在菩萨界的修持当中，有很多东西并不是那么单纯的，就是说有时候为了令正法久住，他不得不定下这个规矩。有时候为了令正法久住，我们立下了很多的结魔，乃至我们为什么会在众生平等的时候会对某些人摄受，会对某些人不摄受，都不是私心，都是为令正法久住。这时候应该有的抉择必须要很清楚的立下这个抉择，而不是那种混同在一块的不分是非的一种烂慈悲，不是这样啊。法久住者，天人充满，恶道减少，能以如来所转法轮而得随转啊。就是说这些人因为他有这种善根，有这种因缘啊，所以对如来所转的法轮就可以随转，就随法轮转。或者的话，因为像我们现在都没有大威德啊，没有大威德，我们就第一个在弘法的时候就不容易产生 令众生得以随顺。啊，轻易有障道法，我们只有退缩；有障道法，我们就退缩。我们没有大威德，所以有的为什么在弘法当中，有时候会示现不同的在家人护法？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出家人不适合。所以有些在家菩萨就在这时候，他必须守住他这一份因缘。啊，我记得以前，也有一位教授，他就讲，他很想出家，但是他亲口讲了，他后来出家出不成，他说一直有一个护法，因为我为什么听他这样讲？因为他曾经讲经我听，那这一位在家居士很难得，讲经弘法的时候对身哈、特别恭敬。那大家大家起来礼敬，就是跟老师一问讯，他说啊，等一下，他先跟在座法师问讯完的，再接受其他人对他问讯。我这个印象给我很深刻。他有提到，他本来要出家，但总是有一个好像护法神跟他讲说，你当以在家身护持佛法。所以他好像他有没有结婚我忘了，但他是很积极在护持佛法。他说好几次都有一个声音要他，他说你当以在家身。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原因我不知道，但他是很想出家，后来是因这个因缘的。好，我想应该是有它的意义在的。好，那所以说这个在如何让这个因缘护持以后得以让法轮得以转，这是菩萨所当学的。好，那时间关系啊，那我们今天就到此了。好，请喝的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好，礼佛一问去。
礼佛再问去。Thank you.